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这句英文要怎么说啊？
让我告诉你。
What's up, y'all？
欢迎收听这句英文怎么说的英文锦驾鹤，我是 Mike，
我是 Bobby，
我是 Alex。
嗨，我们这一集是英文锦驾鹤第七集。
对，
也默默的做到第七集了。那也跟如果还不认识英文锦驾鹤这个系列的朋友，也大概解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子系列的诞生。因为我们希望就是学英文不是只有比如说我们去学句子啊单字，而是说我们可以去了解更多跟英文相关的经验。那透过我们邀请到不同的人去分享他的经验，你在听完之后，你可以去更了解说，你原本想去做的事情是。真的是像你想要的那个样子，还是其实你听完就觉得，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我们这个经验就可以真的在生活中帮助到你。那我们这次邀请到的来宾，之前前两集
差不多，
对，前两集我们有邀请到，就是那个我们的 Alex 老师。那也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Alex 老师的背景。那老师他是在之前在哈佛，然后还有一个亮点是，就是老师同时也是哈佛的前面试官，那现在是 Ivy Way Academy 的创办人。这个公司主要是帮助留学生去申请美国大学。那剩下的我们就想请老师再帮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五年级之后移民到美国，然后那时候因为年纪的关系要跳一年去读七年级，因为是在年尾出生的，
是。
然后美国学制不一样，
嗯，
然后在那边读了公立学校，读了六年之后，因为是移民到那边，
嗯，
然后读了六年之后，我觉得很幸运的。之后如果有时间，我也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能够上不同的学校这件事情，它是运气的成分占蛮大的。
哦
，Anyway， 反正我上了哈佛大学，
嗯，
然后在那边读了四年，再加一个。Semester after， 就是在大四的时候开始可以先修一个研究所的课，然后在额外的一个学期就可以毕业这样子。
嗯，
然后上这四年半的课结束之后，在那个过程我还有当学校的一堂 Computer Science， 就是资工的课，对 CS 的课的一个助教。
嗯，
然后这是一堂蛮有名的课，叫 CS 50 CS。
哦，这堂超有名，
嗯，
超级有名，现在有线上的版本。
对，还有线上，而且好像有翻成不同的语言的版本。对，我是那堂课之前的助教，当了三年还是四年。
哦，
然后后来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有在研究未来我要做什么东西，然后读 Computer Science，或者是以一个经济学的复修的学生，或者是就是单纯的以一个哈佛的学生毕业之后在想未来的出路，
是，
然后想过不同的出路，包含走科技业、走金融业、走顾问，等等，然后也有想过需不需要变成一个传统的学生去读可能法学院或者是医学院，医生或律师，然后在后面的一些因缘际会跟运气缘分下，我就误入歧途，这样吗？变成一个
误打误撞，
对，误打误撞的，变成一个往教育的方向走。然后 Ivy Way 是一个我在大四的时候创的一个机构，在那个之前是我在辅导一些学生，用我升学的过程的经历，辅导我的学弟妹，然后跟网络上的一些路人，他们可能在网络上看到我的资料或者是我的一些介绍，然后私讯找我辅导他们。那到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它的意义在，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找不到我想要的工作，然后用一个暑假去当做一个很疯狂的一个 project， 去试试看我能不能做出一个补习班，一个暑期课程，我觉得它是一个一生 难得的经验，所以我去试着做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做得很成功，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我后来的一个事业。
哇，真的是很厉害，
真的超酷，
对对对，真的很酷。那我们在进入那个正式的主题之前，我会先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大概会想问的问题，那也让大家了解。 那这次的访问我们预计应该还是会拆成上下两集。那上集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一集会比较针对是一些老师个人，就是他为什么想去念哈佛啊，那做了什么样准备，或者是在哈佛的生活是长什么样子，比较偏是大家对于留学的一些想象或是迷失的一些破解。那下集呢，我们会比较偏向务实的，就是真的在那边，比如说要存多少钱才能出国，学费是不是很贵，或者是哪一个阶段去留学会比较好，那英文程度要怎么样，这部分我们会留到下一集去做解答。那我们就请我们的芭比来问一下老师，他我们有想要了解的问题有哪一些。
好，那我们上下集都会是跟老师出国留学的经验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就先从老师的个人的从小到大的故事开始跟老师请问。想知道老师是小时候就去美国念书了嘛，那在一开始啊，你在适应环境会觉得很难吗？不管是语言上学一个新的语言，或者是在生活上的各种文化习惯。
我觉得一部分我的运气好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在台湾上的补习班是加强在听跟说而不是读跟写哦，所以比较多台湾的传统的补习班他们的学生会知道很多文法的规则，或者会背很多单字，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些文法跟单字用在一个说话的句子里面。
是，
然后我是相反的，我会可以跟外国人听跟说，但是用的字可能没有那么的精准，但是我可以听跟说，所以这个优势让我在去美国的时候的融入会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至少在沟通这个部分。然后在个性上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我觉得刚好很契合的一个优势，是因为在美国我的个性会比较外向，不怕丢脸，厚脸皮，你可以讲厚脸皮，所以在面对不同的东西的时候，我不知道的，我会比较敢去问说这个怎么做，我不知道，而不会是害羞怕丢脸，然后就不去问，所以这样子的个性会让我在一开始去那边的融入会简单很多，但是我记得，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都是在班上能够保持在前面一名、两名、三名，
哇，
然后而且是
这么前面。
透露会念书的特
质，
读自由班的，然后一前面一二三名这样。但是到了美国的时候，我记得去那边的第一堂课，一个历史课，我的成绩是满分是100分，我拿25分。哦，然后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发现说，我竟然考试我什么都看不懂，然后怎么准备都准备不来，因为里面好多生字，好多东西要背，所以刚去的时候有英文上面的一个挑战。
是，
但是我觉得在跟别人的交流的部分，我觉得我还蛮能够融入的，跟包含亚洲人跟非亚洲人在那边，也在那边很自然的习惯，也刚好是我的那群朋友都是讲英文的，所以我在那边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感觉就是大家在一起即使会讲中文应该就是要讲英文哦，对，那个对于我融入有蛮大的帮助。那在文化上面，我记得是一个或者生活上，我觉得一个小震撼吧，或是一个 realization 一个发现，就是本来在台湾的时候，因为妈妈的对我的感觉会可能要比较传统一点，比较斯文一点的样子，所以穿比如穿衣服会把上衣扎在裤子里面，会这样穿很正式的感觉，即使穿 T 恤。然后我记得到那边的前一两天吧，有认识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个朋友，然后他看到我穿那样子，他就过来把我衣服
拉起来，
他就是跟我讲说不要穿那样子，然后他那个动作，但一开始会吓到，但他那个动作完就知道说，哦，原来要这样子才可以跟大家
比较
一样，对，因为那样子太土了，然后会被容易被欺负，对，也很幸运的在那边会有遇到类似这样的朋友会
帮忙，
对，带我，然后跟我讲要怎么融入，所以我觉得我整体上面来讲还算蛮幸运的。
老师，你的语言问题大概是花多久克服啊？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永远的问题，虽然在关于听说读写这些方面，在刚去的时候，我觉得过了两三年之后，我的英文程度应该有跟大家比较接近，然后透过后来在准备 SAT， 就是一个申请大学之前可能会考的一个考试的准备，有让我的英文，因为那个考试要 有大量的生字跟对于文法要更熟悉，嗯，所以那个考试准备完之后的英文有程度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是，
但是到了大学之后的那个环境，在哈佛大学，大家的语言的水平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等级。所以虽然，
怎么说？
嗯，就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读的高中是一个算是比较一般的公立高中，嗯，就是大家只要在那学区里面的人都可以来上课，嗯，所以我的英文的在那个环境的好，可能像是在台湾吧。如果说在一个一般的高中里面的数学好、嗯、国文好、英文好，嗯，跟在台大里面的同学的国文好、数学好，它是不同的等。所以在哈佛那边，我就到了哈佛大学的时候，发现说哇，原来大家的文笔是这么的好，嗯，原来这个叫做会写文章。然后一篇十页的英文的报告，它可以在两天、三天之内写出来，还拿到 A 减。而且在抱怨说为什么老师只有给他 A 减，因为他以前都是拿到 A 的，嗯，然后我在很庆幸我自己能够拿到 B 减，因为我觉得好难。然后考前交报告之前有可能要好几天晚上是睡个两三个小时的，但是不是少睡就写得出来，因为就发现说一部分是自己的英文能力不足，所以怎么挤怎么挤都还是差三页，即使在里面文章里面用我会的那些技巧去灌水，写一个灌水的文章也还是缺这么多页，哇，然后才发现说哇
真难啊，
对，它的难度是跟我之前 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所以老师这边说的习惯应该是指说生活上已经都没问题了，可能生活上蛮快，而且原本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有练习你的听跟说，可是到学业上可能花两三年第一次适应好，可是到了哈佛以后又发现学业上的英文的能力是需要更高，可是生活上其实第一次适应好以后之后就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英文能力，对不对？
对，其实日常如果讲日常生活是跟朋友之间的沟通的话，那因为我觉得去那边即使用很破的英文去跟同学沟通也都是你可以把它叫做是没有问题，只是会觉得可能会觉得像是一个外来人跟本土的人的差别，
懂懂懂懂懂懂。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差别就是在准备 SAT 考试的时候，那时候要背很多生字，然后在那个时候背这些生字，会觉得这些生字很难，没有用过，然后也觉得以后不会用的，
对。
但是在背完这些生字之后，到了大学，我会发现说这些生字是一些比较有教育的人，有受过好的教育的人会自然而然用的一些词，
包含说出来的时候吗？
对，包含说出来的时候。所以我觉得那可能会像是在台湾，有可能像是用成语吧，或者是在有些地方的用词会比较精准一点，的一个差别，就是你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他好像成对成都不好的人来讲，会觉得他哇，他好像好有内涵。他们内涵的人在一起用那些词，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会你不会觉得他刻意的在装聪明，在装有学问，
因为他真的就是那样的，
对，就当那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发现说，哦，原来这些东西是很自然的，一个你要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学生，然后在沟通上面是很可以很精准的，在对的时间用对的词会需要用到的这些字。所以就那些 SAT 的生字我到了大学我还花一点时间再重新背他们，因为到那个时候就发现这些字不是只是为了申请大学，是为了我自己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希望能够达到的
基本能力，
对，基本门槛这样。
老师有印象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是这种你一开始觉得很难，可是后来结果大家讲话的时候居然用到了。
OK， 有一个词，英文叫 inception 啊。然后 inception 这个词，它的意思，应该这故事是这样讲，就是我一开始在背 SAT 生字的时候看到 inception 这个字，然后那时候有背了，记得到了大学，快到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部电影 Leonardo DiCaprio 演的，
全面启动，
对，叫全面启动，然后我就看了那部电影，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哦酷，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部电影叫做中文翻译叫全面启动，我就很纳闷，因为电影里面好像没有一个启动，因为它是有那种梦中梦的感觉，
对，
所以如果它的电影名称叫梦中梦或者叫什么陀螺之类的，我觉得这是
不会倒的陀螺，
或什么想象力之类的，我觉得很合理，为什么叫全面启动，我没有办法就是理解，然后到我后来在这是已经在大学在重背 SAT 复习 SAT 生字，又看到 inception， 然后看到 inception 的意思是开始或启动，然后才想到说 哦原来因为英文的那个电影的名称叫 Inception，然后 Inception 的中文的意思叫做开始或启动，所以它电影的中文的名称就很 是取叫全面启动就很有道理。虽然我不知道英文为什么叫 Inception， 嗯嗯嗯。那这个 Inception 就那时候是电影当中会就看到的一个电影的标题。嗯。那在后来在更多读一些日常的英文的东西的时候 ，Inception 它会出现在像是一个句子，它如果在说自从一个公司的，这个公司自2010年的创立以来，他们做了什么事情？那他们有可能会用的那个字是 inception， 比如说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company in 2010，嗯，什么这样。
哦，真的哎。
对，那这个 inception 它也所以在那个句子里面，它也不是写这句话，等于要故意表现它的英文，说哎，我会 SAT 生字。嗯嗯嗯。它就是像可能在中文吧，我们有时候可以用一个公司的创立自哪一年创立以来。那有可能有其他的相同的同义词，可以去表达这件事情。
滥觞，
滥觞是什么？
滥觞就是指一个事情的开端。哦，嗯。
但平常真的蛮少用，文书写的时候，
对，书写的时候可能会用到。
对对 对， 對， 對，
對 ，Inception 好像没有到滥觞这么的，就是书写的才会出现。嗯嗯，它可能像是一个开始跟创立的差别吧。哦。
它会算到很正式吗？还是连还是口语还是有可能会用？
口语也可以用
哦，那就是真的是比较精准。
它会是那这个我觉得 inception 会跟 found 就是创立，他们算是同等级，而且就是他们两个是同义词，所以你用哪一个字都很 OK， 然后不会，我觉得一个人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大的差别吧，因为就是就像可能中文的愉快、开心、快乐，
懂。
它会是一个你用到这个字的时候，你会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嗯，那对于一个外来人或者是一个英文不好的人，他可能只会知道，比如说一个when the company started， start 开始这个词，那开始也没有错，只是那个时候用 found 或者是 inception， 会 found inception 会比较好。
确实，像老师你刚才举的那个愉快，我觉得愉快可能不是说中文的人可能不一定会知道，但他可能知道开心或快乐。大概这个程度，我觉得是蛮接近的哈。
那老师，我再继续请问喽，就是时间往后走，老师一下就到了要申请大学的年纪了。那时候为什么老师会想要申请哈佛大学？然后在想要进哈佛大学以前，老师有做哪些事情来准备？
其实我记得在五年级移民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在一个跟台湾的同学的一个 farewell party，
告别
派对，
对对对，
他回去台湾吗？
没有，我在台湾，然后要去美国。所以班上的同学帮我办这个派对，
真棒哎！
然后那一次的派对，有跟一个同学讲到说，我们以后在哈佛见还是在 MIT 见？好像是哈佛见。然后但那一次就只是随口说说，然后因为那个学生一般在我们班上的考试也会是前几名这样子，我们就那时候这样讲，但是这件事情我到后来都忘记了这件事。然后到美国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的目标就是想要去 MIT， 一部分那个是我很欣赏的一个表哥读的学校，然后另外我觉得我在高中的过程当中，我对理工比较感兴趣，跟觉得能力比较好，至少跟比较不擅长的文科或者英文来讲，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 MIT 的缩写是MIT Made in Taiwan，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
亲切感，
对，适合我去读的。所以我在高中的做的东西都会比较偏理工，跟以 MIT 或者是加州理工的方向去走。然后申请哈佛大学，真的我觉得是一个缘分，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一件事。因为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学生会填一个，它叫英文叫做 Common App 共同申请表。那这个共同申请表是填一份可以同时申请很多所学校的。然后我在申请其他学校的时候已经填了这份申请表，然后我在看这个申请表当中有哪些学校的时候，发现当中有一所学校叫做 Harvard College。然后我想，Harvard College， Harvard 是哈佛，那我也申请好了，反正我要花的就只有填表的那个申请费用。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的一个申请这个学校的心态是，我想说我申请了之后，以后长大之后，如果有一天我要分享我的人生的故事，那我可以跟人家讲说，我申请过哈佛大学，这样听起来好像很聪明。那我可以把我的名字跟哈佛大学放同一个句子，这样。我当时的心态完全是只有这样。所以我在申请所有的学校当中，哈佛大学的申请表是我花最少时间的。我基本上就是把那个申请表要的 申请其他学校的东西再做一个 copy，然后就寄给哈佛大学，然后我就去忙我的 MIT 的，忙我的加州理工 的申请表，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去读的学校是康奈尔大学，因为我想读他们的饭店管理，
哦，
那边有我另外一个我觉得我很欣赏的学长，跟我去那边参观过，我觉得那边学校环境不错，就刚刚讲的这三所学校都没有上，然后我就上了哈佛大学，所以它不是我本来预期要上的学校的任何学校，我那时候本来申请的结果出来之后，甚至我上的有一个很瞎的一个故事，就是那时候我在看我的其他学校，然后我回家的时候知道我上了哥伦比亚大学跟纽约大学，然后第三个我知道的是我被康奈尔大学拒绝了，
哦，
然后因为那个是我当时在知道 MIT 跟加州理工没有上之后我的最高的对，就是当时剩下的最高的第一志愿，然后再知道 Cornell 没有上之后，我就觉得心情很不好，然后来收到一封信是来自 Harvard College 的，然后长话短说就是我看了那一封信里面，他没有 congratulations， 他没有 accepted，没有 welcome，没有这些我认为该进的词，然后另外他也没有讲 rejected 拒绝，也没有说 sorry，所以我就那封信我看了很久，我看不懂他在讲什么，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上，
对，就英文有多差，然后那封信看了，我盯着他看了十分钟之后，我觉得好像上了，我跟我妈说，哎，妈，我好像上了哈佛大学，然后我爸妈也觉得很惊讶，那我说但是这封信我看不懂，但是因为我的英文比他们好，所以我看不懂，他们更看不懂，然后盯着他很久一段时间，觉得好像是上了之后，下一个疑问就是，哎，不对啊，哈佛大学不是叫 Harvard University 吗？那 Harvard College 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就上网还 Google 了一下，说 Harvard College 到底是什么？然后 Google 完才知道说，哦，原来它就是哈佛大学里面的一个学院，它叫做哈佛学院，哈佛大学。但是如果你是高中要升大学的学生，你才会去读 Harvard College， 你不会去读哈佛大学的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那些是给研究所的学生读的。
哦，
所以它有大学部跟研究所部，类似这种概念。然后那个是他们的大学部，所以我录取的是他们的大学部。那我就哦，合理，
也合理啊，也合理。
然后我在知道进哈佛大学的时候，我对哈佛大学是无感的，因为我觉得它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它不是我想要去读的一个学校，所以我没有想过我进了之后要不要去读。但是我隔天到学校问学校的那个顾问，我跟他讲我的进的学校，我跟他说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 Columbia 或者是 NYU， 不然就是一个 Tufts 也是在波士顿一个蛮不错的理工学院，我觉得应该这三所，我跟他说我觉得哈佛应该不会去读，他就说但是他说哦随便你啊，但是如果你最后选择不去读哈佛的话，那我要掐死你，因为机会太难得了，你竟然放弃这个机会，然后我后来去实际参观学校，跟一些新进的被录取的学生参观学校之后，才觉得说哇，这个地方蛮不错的，而且环境不错，然后新进的同学认识一些未来的朋友，觉得都不错，然后上的课也觉得，就旁听一些课也觉得，这个地方是我想要接下来四年待的地方，然后到那个时候才真的想说，哎，好像我有可能会来哈佛大学。但在那之前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 的情况，
突然就中奖了，
真的。
所以你刚问说就是在高中做准备，其实我没有特别为学校为这些名校至少哈佛大学做准备，那我觉得我的运气考运申请运比较好的一部分是，我觉得我这些名校他们要的在学生的一些条件不是大家认为在表上要做到哪些活动，而是一个学生的实力跟他的个性跟人格特质。那实力的部分我在学校成绩确实算不错，虽然可能跟很多上哈佛大学的学生比还有差蛮大的一截。那个性的部分我没有特地去为了学校去做，但是一个名校要的学生的个性有包含比较主动，然后个性比较外向，然后会是发现问题想要去解决问题的，不会是发现问题去抱怨的，会是进了一个社团的时候想要去多做一点事情的，想要当一个领导的人，去能够帮社团做更多事做得更好，或者是帮自己争取很多东西，那这些个性跟东西是我在过去的高中那几年我都有做，所以这个个性会是被名校像是哈佛大学录取也会是一个蛮大的原因，这个是很无心的去做这些东西让学校发现 看得到是我的个性确实有那种像是名校的学生的个性这样子，
感觉会比较注重在人格特质这一块，
对，
老师，那我很好奇，在申请通知你录取的时候，他们会跟你说哦，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然后我们很欢迎你来读嘛？因为老师那时候想说，没有特别为了哈佛的申请做很详细的一个文件准备，只是把其他的一起再放上去，然后填好表格。所以他们有没有告诉你说，为什么他们觉得要录取你？
他没有诶，他跟找工作，其实美国的申请学校跟全世界跟台湾找工作的那个流程很接近，
嗯，
然后你被一个公司录取或是被一个公司拒绝，一般公司也不会跟你讲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而做这个决定，一般就是一个统一的信跟你说你被录取或被拒绝这样。
嗯，
所以我们不会真的知道说因为我的什么东西被拒绝。
嗯，
然后学校在评估学生的方式其实跟我觉得跟一个主管在评估一个applicant 一个面试的人的方式有点一样，
嗯，
就是他不见得是把一个新来的应试者的所有东西全部变成数字，
嗯，
然后去算一个总分，他有蛮多是那种印象分数，感觉分数，
嗯，
所以在看了这个面试者或者是申请学校的这种申请生，看了他的申请表，这个申请大学就会是一个 admission officer， 一个入学委员。
嗯，
看完他的申请表，会给他一些从他做的活动他的成绩转换成一些像是印象分数这样子。然后这印象分数会包含一个学生觉得这个学生的个性如何 personality， 然后他的在社区所做的贡献，他对他自己以外有做什么事情，跟他的学习的能力，用这三个东西去打一个分数。然后最后大家会聚在一起，用举手表决的方式，
嗯，
决定要不要录取学生。
哦，
嗯，所以它有很多的主观的成分在里面。
嗯，
然后跟去评估，觉得这个学生有没有学校要的那个样子。
嗯，
在里面。
嗯，
那我们就继续哦。
嗯，
进到哈佛以后的生活，就是跟老师原本想象中的是一样的吗？那大家会觉得哦，名校的学生都超强，都是学霸。那实际上确实也是这样子吗？
确实，而且是常人很难想象的厉害。
嗯嗯。
因为在高中，我的优势是我的数学。我在高中是我们学校的最后两年的数学队的队长。
哦。
然后我是纽约市的数学的代表队。
哇。
然后有的队员，然后有考一个 AMC 一个数学的，有点像奥林匹亚数学竞赛的那种数学比赛，
嗯，
我是全校第一名，
嗯，
所以我觉得我的数学能力会是我的一个武器，
嗯，
然后到学校，不管我觉得到了大学之后要不要主修数学系是我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做，而不是我有没有能力做，
嗯，
但是我到了哈佛大学修第一堂数学课，我发现数学系是我做不了的事情。因为连文科的学生在上那，因为那堂是通识课，连文科的学生在上那堂通识课，里面所的达到的表现都比我一个在高中觉得数学是我强项的还来得好。
嗯，
然后那第一堂课我都觉得这么难了，那我就没有办法想象这条路我要怎么继续走下去。嗯，然后我在大二的时候学了一年的日文，
嗯，
那我也觉得日文会是我的优势，因为日文跟中文有点像，
对。
然后从小到大也会接触蛮多，我不会读日文，但是我至少看日本的东西会知道，比如说 Jodomade，
嗯，
或者一些英文日文的对一些Ohio 之类的这种短词，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优势。
嗯，
结果在上日文课的时候，一个完全不会任何亚洲语言的，只会英文的一个人，
嗯，
他的背这些英文生字日文生字的速度可以这么快，在一天之内就把课本里面的那个单元的好几十个生全部背起来了，然后我在那一天我才一半都背不了，
嗯，
然后我才发现说哇，原来聪明的人是这么的聪明，不管在背东西、在写东西、在理解东西上面都那么的厉害，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是一个文化的冲击，
嗯，
到那边才发现说我之前的认为的厉害是在这个小环境。
是
一个没有那么有竞争力的环境的厉害，但是到了一个大家都很厉害的一个场所去比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不足这样。
嗯
嗯，所以我觉得跟我本来的期待就是大家都很厉害这件事情是存在的，只是跟我期待不同的是没有想到大家的厉害就是真正的厉害是那么厉害，
嗯，厉害成这个样子。嗯，怎么调试啊那时候？
调试的话，我觉得一开始到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词叫做 senioritis。senior 是 一个像十二年级就是高三的意思，然后 IDES 就是一个证，所以高三证的意思就是一个高三的学生上了，知道未来要去读哪个大学了，会有一个松懈的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松懈时间会延续到大学大一的时候，所以大一的时候我成绩就没有特别好，然后那时候也是就文化冲击再加上这个 senior writer 这件事情，然后我到大二想要调试的时候，我有一个学期花很多时间在读书，然后我放弃睡眠跟朋友，然后那个学期成绩比较好了，但是那个学期的期末呢，我的室友在大学的一个研究所，我室友在一个大学的他的那个实验室里面自杀，然后那一件事情有让我去想，我觉得我的人生的重要性，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学业是我在哈佛大学是一个我做不了像其他人那么好的一个东西，有点像比较认识自己，然后到我在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甚至到最后一个学期，每一个学期我都会被学校的我们宿舍主任叫去喝茶，那个意思就是我的成绩不好，他想要去了解我的情况是什么，然后一开始我跟他讲说我觉得我已经很学业很难，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这么聪明，我没有办法达到大家那个标准，所以我的成绩不好，然后到后面我给他的答案是我觉得我要花所有的时间在学业上面，我可能是真的可以，但是我已经花了我觉得我想要的量在学业上面，然后有其他对我来讲相同重要的，像是当 CS50 这堂 CS 课的助教，我觉得那个课对我来讲很重要，我觉得我的一些朋友很重要，所以我没有把成绩当作是我的人生的第一个首要重要的事情，所以我的成绩才会有 B 甚至有可能会有 C 这样子，然后那个主任也理解我的后面做的想法，但是当然我也会想要能够把成绩用得更好一点，因为成绩不好这件事情他或者也有可能我刚刚讲那个是一个借口吧，但是成绩我自己没有办法表现得那么好的一个借口，但是成绩不好这件事情确实会影响到最后找工作，然后并不是大家的认为说哦，你只要进哈佛大学，你有哈佛大学毕业证书，你就能够未来要找什么工作都可以，它并不是这样，因为大学的成绩在找工作上也会是多多少少有点影响，所以它会有一些成绩不好的后遗症，然后再加上因为大学真的太难了，所以在大学晚上睡个两，我刚刚讲到睡个两三个小时，然后可能白天再稍微午休个一两个小时，这样过一整年是很正常的事情，
哇，好，就觉得想到就觉得很辛苦，
应该是大二过后吧，到大四毕业这段时间，包含寒暑假、我睡觉没有超过六个小时一天，然后
就是都在念书，剩下时间都在念书，
当然有念书，然后也会花一点时间在浪费时间上面，上 YouTube 啊，跟玩游戏之类的，或者是做一些社团的活动，或是就是浪费时间，这个会占一部分，对，但是这些加起来睡觉时间可能就尤其到后面，我记得大四应该是一天睡最多五个小时吧，大概3到5个小时，然后就一整年是这样子，所以那个
好痛苦，
这么熬，就是这样子去熬过，我觉得我的资质的不足这样，
哇，真是尽力了，
对啊，真的是辛苦了，
我光是听我就觉得哇，
所以我会，就是我想要做教育的一个原因是我想要让想要进名校的人知道说名校不是一个，它是一个光环没错，但它并不是一个像买一个名牌包，你买了就可以让大家跟大家炫耀说你有多有钱，或者你的那个class 有多高，它是一个就是你到里面做，你要做一个那个过程是很痛苦跟辛苦的，然后如果一个小孩他有那个能力去面对这些挑战，然后这挑战是对我当时来讲是前所未有的，然后对一个台湾的学生到美国去竞争名校去竞争，这个挑战一定会存在，那如果他本身具备有好的能力跟资质跟那样子的个性的话，那他可以去那边挑战去受到那样的训练，我觉得很 OK， 然后对于他未来的一个 toughness 一个韧性，
这字用得很好，
韧性抗压性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个光环会是对学生来讲一个没有办法承受的一个过程，嗯，然后他可能会 break 一个人，他可能会、
就是、打击把他的信心击碎，
对，可能会击碎一个人，嗯，而且甚至这个光环，我觉得会对一些人来讲，到那个时候会是一个负担，因为就会觉得好像在那边做不到他本来想要做的东西，会觉得很气馁、很失望。然后他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到毕业之后也可能没有办法继续的那个光环，在找工作上、在事业、在人生上面继续有这种全世界顶尖的这种等级。那我觉得，不管是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或是自己觉得身边的人会对他有的期待，也包含爸爸妈妈身边的亲戚朋友等等，对自己的期待，那我觉得这个期待落空是蛮失望的，也是我当时在大学有蛮常在回想，就是觉得我当时这个莫名其妙申请了哈佛大学，值不值得申请，值不值得去读，我是不是走错路了，我是不是被一开始的这个光环迷住，对，然后最后选择一个不适合我的，然后我是不是应该要当时挑一个比较适合我的环境，然后在里面表现得好，然后有在那个环境里面做一番成就，而不是在一个我没有办法胜任的环境里面去当一个有点像 nobody 这样。
老师后来有答案吗？
你说要在哪边
自己这值不值得？
我觉得对于一个走过来的人来讲，应该是会觉得值得的。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你会觉得不值得。然后会觉得很懊悔。我常的给学生跟家长的比喻是，有点像是一个台湾的那个军人的训练，特种部队还是谁，他们要毕业之前有那个天堂路要跑，
两栖那种的，挖人。
对，那我觉得那个过程就会很痛苦，然后你会觉得说身上受这些伤干嘛？然后当时不要做一个两栖的一个军人就好了。但是你爬完那个痛苦之后，你后面会觉得说，呀，那个痛苦会让你变得比较坚强一点。只是那个过程我会一直想，就是我需不需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有一个 YouTube 的影片是在讲说，我觉得很多人会误解为说这个是我父母对我的期待，说我在哈佛大学要表现好，但是一部分是这样，那你另外一部分就觉得说自己会觉得很丢脸，你做到这样了，然后往回看，可能一些高中的同学、一些朋友，他们没有读哈佛大学，那毕业之后在大学过得好好的，过得很开心，然后大学毕业之后也都做到很不错的未来跟事业，那我何必在大学那边痛，有这些额外的痛苦，然后得到一些不必要的眼光，就是觉得说哇，哈佛大学，那你应该毕业之后要有什么成名成就，但有可能我做不到这些东西，或者是对于蛮多台湾的学生，他们的自己对自己的期许不是毕业之后要成为一个世界的精英，他们觉得就是一个可能赚的钱还不错，或者是一个还不错的公司，做其实就可以了。那对他们来讲，好像一个名校没有那个必要，它不应该是一个拿来炫耀的一个花瓶，它应该是一个，就是你达到那个成就，你想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就要有它该有的一个责任。这样，
我觉得这经验真的超重要的，就是我们很难去想象，就是很难去想象一个东西的背面，它要承受的重量。我们会看到它，很不错，它是一个精英，可是他其实背后要撑起来那个这件事情是要花很大的心力。那当我们没有人跟我们讲的时候，或是我们真的没有在那个情况下，是不知道这些后面的痛苦。对啊，我觉得这个经验真的超珍贵，
真的
超级珍贵的。对啊，很感谢老师的分享，
觉得历历在目。光是听老师讲，就好像自己跑马灯。
对，我想说，哇，怎么大学就我们大学在干嘛？我的大学真的在玩。
我觉得美国的大学跟就是之前有一个我的小学同学，到我读大四还是毕业之后，有到美国去玩，然后有去找我。然后我们在聊大学的生活，然后问他说他在大学过得怎么样啊，然后有参加什么社团。他说他大学好像没有参加什么社团，在大一的时候参加一个电机的一个学校的社团，但是好像没有在做什么，然后接下来的四年就这样。然后我就说他问我，就说哦，那我在大学不一样，因为我到大一的时候我参加学校的台湾同学会，参加学校的亚洲学生同学会，参加一个学校的亚洲的 亚裔的基督教团契，嗯，然后就是林书豪当时有参加4年的一个活动，哦，然后在庙有见过他几次，嗯，然后有参加乒乓球社，因为他高中有打乒乓球，嗯，然后有在大一的下学期有有参加跆拳道社，嗯，然后在大一的下学期有做了几次的一个美国空军的一个训练。哦，然后 他就像是一个课后的活动，然后到大二的时候有当学校的导游，嗯，然后开始当学校的一堂课的助教，
嗯 ，CS 五是那个吗？
我先当另外一堂engineering 那个电机的课，
哦，也是相关的，
对，也是就是理工方面的，嗯，然后到大二的时候创了一个 lacrosse 的一个球队，一个，像是课后的那种 club team， 就是好玩的，业余的那种球队。
什么球啊？
英文叫 lacrosse， 中文叫做好像带棍，现在叫带棍球，以前叫做曲棍网球。它的规则跟曲棍球很像，哦，只是不是地上拿的杆子不是在地上挥，而是一个像一支杆子跟一个网子，它杆子很像是捕虫网。
哦，是哦，
你用那个捕虫网去接球、跟传球、跟射门。哇，然后规则就跟足球跟曲棍球一样，
好酷哦，嗯，
真的很特别。
然后创了那个社。然后到大三的时候当了，在大二的时候当了台湾社的干部，嗯，然后到大三的下学期当了台湾社的社长，嗯，然后当了一个魔术社的社长，一个学期哦，像3堂课的助教，嗯，那时候在大学做不同的东西，哇，然后还有一些课外的一些打工这样子，
哇，嗯，还要念书，
大学的，对，还要念书，
老师你兴趣好广泛，哦，
大学生活就会跟我的那个小学同学很不一样，就会觉得很充实，
真的
超级充实，
超级充实，欸，
超级充实，
嗯，哇，真的是难以想象，欸，
真的感觉你把人家8年的事情都在4年间做完了，嗯嗯，
但我不会觉得，我觉得我做的那个量是至少在我在哈佛大学看到的同学，嗯，大家做的量是一样的，哦，有的可能会专注在3-4个东西，有的会做的很多，嗯，很广，嗯，但是课外花的时间跟精力，我觉得跟我刚形容的会蛮接近的，
哇，
就什么东西都会做一点，然后到大二开始，可能有一些社团会比较重要的，会变成
干部，
花对更多时间当干部，嗯，然后一些比较不重要的会换掉或者换新的活动，嗯，然后在大学的那一个大家的一个。说法就是在大学有3件事情，嗯，你有 sleep 睡觉，你有 academic 就是你的学业，嗯，跟第三就是你的 friends 或是 social life 你的社交活动，嗯，然后这3个东西你可以挑2个去做，但是你觉得做不了3个，然后对，但像在哈佛大学，我觉得就是在我觉得很痛苦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是好像那3个东西我要做什么都做不来。嗯，觉得我想花时间在课业，至少成绩不要那么差，嗯，好像也没有办法拉到我想要的那个高度，嗯，然后朋友我觉得我个性算是蛮外向的，但是好像又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子的那种个性，我想要的那种更外向，更能够跟人家相处的更好的那种个性，嗯嗯嗯，然后睡觉的话就又好像没有办法睡得很
饱，只有5个小时，
好像什么东西都做不好这样。嗯，那一般会说这3个可能是大学一个大学生的该注意的3个层面这样，
嗯。感觉很多都是舍弃睡眠。
没错。那好，再继续喽。我们刚刚其实就有聊到老师有当过助教，那其实老师不只当过助教，老师还当过哈佛的面试官。我觉得这个经历啊真的很特别，因为大家可能读哈佛的机会就比较没有那么多嘛，可是不但读哈佛然后还有当过面试官就更少了，所以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就是当哈佛面试官这个经验吗？
嗯，当名校的首先不是每个大学都有面试这个环节，那哈佛大学是有，因为学校会觉得有一些学生写在他的申请表上面会比较没有那么真吧，所以有一个学校的人可以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角度去了解这认识这个学生，所以哈佛大学会有这样的一个面试。那面试因为学校想要找跟学校比较接近的人，所以面试官的人选会从学校毕业的人去挑。然后从毕业的人当中，学校会，我不知道学校的评估的标准是什么，但是如果挑了之后，学校会有一个面试官的一个训练，然后让我们知道要用什么方式去评估学生。 但是蛮多是蛮主观的一些感觉，就是会跟一个学生坐下来，然后让学生觉得是我们只有跟他单纯的聊天，然后大部分确实只是单纯的跟他聊天，但是在聊天过程当中会对他有一些感觉跟印象分数，然后最后要把这些感觉跟印象分数把它呈现在一个报告里面给学校，然后基本上就让学校觉得，让学校知道我在跟这个学生接触这个第一印象当中，我觉得他是不是一个哈佛人，还是我觉得他的不管是个性能力或者是哪一个方面，觉得好像不会是一个我在校园里面会看到的一个同学这样子。
这算是一个工作吗？
它算是一个无心的工作，
但是是可以高度参与的，对不对？就是中间有很多老师可以自己决定说，哎，这个同学的表现是怎么样，然后跟学校说。
对，我们没有一个决定权，但是我们就是提供一个建议，一个给学校说，我们觉得这个学生他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对，然后他，我觉得对于蛮多校友来讲，他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会是这是我们可以回馈帮学校做的一点事情，然后也可以让学校有点像是帮学校把关，进来的学生的品质是不是有到达某一个程度这样，所以蛮多校友会愿意另外再花一点时间免费帮学校去做这件事情，
真的很有意义，那老师有印象深刻的经验吗？
我记得我面试的第一个学生是一个美国土生土长，他应该是族裔，应该是韩国人。然后我们是约在一个他学校旁边的星巴克，然后他课后我们就聊天，就是约他来，然后跟他面聊个大概一个小时。然后我觉得我对他印象深刻，应该不是只是因为他是我第一个学生，而是他是我之后在面谈的学生当中，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他的个性上面最成熟的。然后他是进来的时候，我跟他的沟通跟谈吐会像是平辈的感觉，然后他可以进来的时候很轻松的，甚至在大家还没有坐下来之前，能够很轻松的聊天开玩笑。但是一个一般的面试的学生可能就是比较正式一点，然后会是比较被动的在两个的沟通上面。然后我们那时候有聊到他暑假，在过去那个暑假在做的事情，然后他有讲到说他那个暑假花几乎整个暑假的时间在俄罗斯去做一个文化的交流，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他做这件事情的原因跟在那边做了什么，他就说他觉得他的兴趣是在美国跟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因为他对国际的关系跟国际的政治这件事情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他觉得美国跟俄罗斯是两个世界大国，也是能够影响全世界的过去、现在跟未来的两个主要国家，所以他想要花，所以他花了过去的几年的时间学了自学俄文，然后想要那个暑假在那边去更深入的了解那边的文化，然后我们就聊到说选择的那个城市，然后他那时候就说他本来有机会是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然后他决定是不要在那边，而是在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很偏的一个乡下，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决定，因为我在大学有机会到日本做实习的时候，我是争取到在东京的，因为我觉得能够在日本的首都然后比较热闹的地方是我想要待的地方，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他想要到那边的目的是想要比较深入的去了解那个环境跟那个文化，那选择一个比较偏的环境，第一个对于语言上面来讲，他可以在一个大家都不会英文的环境去真正的学习如何讲俄文，所以对语言的帮助会比较大，然后第二个那边会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当地的一个文化，所以那边可以看到比较真实的俄罗斯，而不是一个比较都市化国际化的一个首都的感觉，那他的这个经历就会让我觉得他对自己的本身的能力或者他未来的想法会比较深入一点，不是像是一个一般的，像蛮多台湾的高中生他们会到国外去做文化或者是义工的这种活动，但他们做的实际上的动机只是因为了申请名校， 或者是因为爸爸妈妈帮他报名一个东西，他就去做。嗯，那这样的学生就比较难对于他做的那个活动有个深入的一个讨论。那这个学生他能够很深入的去聊、去讲他的那个经历，而且是我们可能本来没有预期要讲这么久，但是我觉得这个主题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会想要跟他多聊一点这个故事。那在有这样的过程，在写报告给学校的时候，当然就比较正面一点，然后会跟学校讲说，我觉得这个学生很酷、很厉害，他有很自己的想法，然后我能够想象他是一个我在学校，甚至我在学校我会想要从他身上中学习很多东西的一个人，不管是他的能力、他的观点，这些东西都觉得我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那这个应该从结果论来讲，应该对于他最后被学校选有录取，应该是有蛮大的帮助吧。嗯，
很棒。
刚才我们还有聊到一个是学校怎么找，你说挑学生嘛，怎么招募学生的角度，就是可以再请 Alex 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嘛？就是你会觉得像那个有点像是公司面试员工，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刚才有提到一个贡献这件事 contribution。
因为我发现，在台湾，即使是台湾的传统的补习班里面的升学顾问、大学顾问，他们蛮多人会认为说，学校在录取学生会有一个公式，有个黄金公式。然后一般会认为这个公式的前面几个最重要的就是 GPA， 就是在校成绩跟某个考试，有可能是 SAT、ACT 申请大学的，或者是 GRE、GMAT 申请研究所这个分数，然后其他东西是次要的这样。但是对于哈佛、MIT、普林斯顿、耶鲁、Stanford 这些，即使是州立的大学，像伯克莱大学，他们这些成绩都很重要，但是学校在挑的一个挑人的角度，我觉得可以从我常会用公司 的当比喻，因为一个公司要挑最优秀的人才，然后这个人才进来的目的就是帮公司赚大钱，帮公司变得更好。那学校在挑人，美国学校在挑人的方式跟观念一样，就是他们要进来找进来这个人，他可以数据很漂亮，但是我进来这个人，学校觉得他没有办法贡献，没有办法做出一些东西的话，那学校就不会想要录取这样的人。所以怎么挑这个贡献跟找工作一样，跟一个公司主管一样，公司主管会很主观的在审核完这个人之后，用他自己的感觉觉得这个人他进来公司之后会不会有加分的贡献，还是真的是扣分的。然后大学入学委员 Admission Officer 他们一样，就看完一个学生的申请表之后，会基本上就是想这个学生进来之后能够帮我们学校做什么东西。那这个做什么东西，它范围很广，它有可能是学生在学校那四年有一些可能研究的贡献，或者是这个学像我刚刚讲那个学生好了，他对于国际的关系，对于俄罗斯的这个热爱，那他有可能在哈佛那四年会去做一个俄罗斯相关的一个研究。他有可能是不是一个研究，但他有可能，我记得我们学校当时没有一个俄罗斯的学生社团，那说不定他对创这样的一个社团会感兴趣，那就是贡献。或者是他对于一个俄罗斯跟美国的一个文化交流的活动会感兴趣，那他就会感兴趣，他可能就会把花时间跟精力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做出来，让其他感兴趣对俄罗斯的文化想要更深入了解的可以去参加他所办的这个活动，那这个就是贡献。所以从贡献的角度，那如果说一个学生在大学 那四年要贡献的能力的机会来讲其实并不多，所以从学校端它有点像是一个投资的概念。所以投资概念就是我现在先让你来读四年了，或是你可能有提早休学，像 Mark Zuckerberg、Bill Gates 这样。那不管怎么样，你有在这边过了一段时间，你毕业之后能不能成名，能不能赚大钱捐钱给母校，能不能这样子给学校一些好处，这是学校在评估的。所以如果学校看了一个学生觉得说，我觉得我可以想象十年后你就是某个领域的精英，比如说马友友，就觉得他是一个感觉他应该在十年后对于大提琴会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他就会被哈佛大学录取。如果他看到相同的在看 Bill Gates、 Mark Zuckerberg， 一定是看到跟他们沟通之后了解他们，觉得说这个应该是对于可能 computer science 吧，或者是对于理工方面的有蛮厉害的想法，所以学校不见得会说出说就是因为什么，但是学校感觉你好像就是可以做得到，能够变成一个 那个科技业的精英，然后这些人就会被学校录取这样子，
真的比较像投资的概念，看他现在的状况，然后去想想看他未来可以走多远，
所以刚刚讲到说一个人的学生的能力跟钱跟他的现在的能力，可能可以去预估他以后在某个领域能不能做得好，然后那个个性方面就可以是他虽然他现在能力不是顶尖的，但是他的学习的动力、他的思考的方式、他的成熟度、他的责任心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他的实力再更往上爬。所以说不定他在大学的申请大学的那个时候，他的实力不是最强的，但是透过了解一个学生的个性，觉得他有潜力在未来的时候在某个东西可以是变得最强的，那这样的学生就会被大学录取。所以个性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你摸不到的一个非实质的一个条件，这样
因为它不能被量化，
对，
那又非常主观，
主观的感觉分数，
了解。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先到这边，我们聊了蛮多的。好，我们这一集大概就是了解一下老师他从小刚去到美国，然后一路一路我们聊了老师进了哈佛做哪些事情，然后也有聊到那时候的一些课业上面的压力，然后到最后进入面试官帮哈佛大学去面试的一些经验。那我们下一集呢会比较着重在于一些比较实务上面的问题，比如说留学的费用，或者是说那哪一个阶段去会比较好，是大学呢还是研究所。最后呢也会想要再请老师给我们，就是如果真的你有想要去留学，或者是你有在考虑要去留学，甚至是家长有在帮小孩子规划的话，那有没有一些话想跟他们说？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喽。我是 Mike，
我是 Bobby，
我是 Alex，
我们下一集见喽，
拜拜
拜拜
拜拜。